那今天因为那个仲裁他出 out of town， 所以我来代课一次哦。那我们上一个礼拜是上读46到60篇，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哦。还是一样，我们一起来读读经班的金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那同样的强调，这个我们读经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知识上的增长，乃是为了要行神要我们行的各样的善事。所以呢，各样的方式，我们借着圣经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坚强装备。诗篇是很特别的，常常你不会从诗篇里面得到很多的那种规定教导，里面很多的情绪上面的或者是生活上面的冲击哦，尤其要走神的路的过程当中，有仇敌啊，有各样的不顺利啊，在这里我们才真正在这边是这种装备是特别不一样的。那我们读经的信念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我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而且相信一个人若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个人变为有福。还是一样，我们要读完经文再来上课，我们要有这个良好的学习态度，不要迟到早退，不无精打采哦。讲员说的话你们要回应哦，这样我们就很开心的度过这一个小时哦。好，愿主的道兴旺在我里面，在教会。那我们高兴昨天有很好的这个 carnival 在社区里面，我们也希望借由我们神使用我们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让神的道更加的兴旺，也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好，那我们来看这个46到60篇哦。从一开始你会发现，我们读经尤其在第一卷里面有很多都是大卫的诗，那后来呢，到了第二卷呢，就有一些别的诗哦，像这个可拉后裔的诗，我们上礼拜读过几篇。那46到48呢，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喜安诗哦。为什么称它为喜安诗？因为在里面的内容对于喜安、对于圣城、对于耶路撒冷有许多的颂赞跟想望。那喜安是什么呢？喜安一般称为它是一座山，叫喜安山。喜安山里面有一座城，是什么城？耶路撒冷城。那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什么？更重要的是有圣殿。所以呢，这就是让这一块这个特别的地方哦。我们常常里面也不是说完全划分喜安、耶路撒冷、圣城或者是圣殿都有相互的关系，当人们向往的西安跟向往的耶路撒冷有类似的意思。不过一般在诗篇里面讲到西安呢，比较是在信仰上的那种中心，讲到耶路撒冷呢，就比较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然后圣殿呢，当然就是大家这个献祭崇拜的地方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第46篇，它也可以称为一篇赞美诗哦。如果大家有感觉的话，今天我们的这个诗篇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卫的诗很个人化，很让你能够很心里面很大的感动。但是呢，这个其他的诗，像可拉后裔诗、亚萨的诗，就比较 general， 比较不是那么确定是哪一个时期和哪一个人所做的。那从一开始讲到锡安赞美诗，它里面讲到了锡安，它里面也有很多的赞美的内容。这边讲到神的城在耶路撒冷，位于锡安山上，虽然遭到神的敌人的攻击，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在里面的人就不会害怕。那其中里面有副歌，那这首诗呢，因为有很强坚固的那种信心，所以在马丁路德他在推动教改的时候呢，四面受敌，他读了这个诗深受感动，于是呢就做了一首歌，成为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个战歌。我们一起来看哦，刚刚有讲到 我们读一篇诗最好就稍微了解一下架构。诗跟一篇散文最大的不同是，诗真的是一个精心雕琢的文学作品，所以你在写的时候呢，常常会有在中文的诗歌里面有所谓的韵啊，或者是字的对仗，然后有各种的安排。在这里面你也会发现是有这样的安排，像第七节跟第十一节就有类似的内容。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第十一节是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就像我们刚刚唱诗啊，或者各样的诗歌里面会有所谓的副歌，有类似的歌呢，类似的词句就表示可以很自然的用这个来分段了，前面是一段，后面是一段了。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前面这一段第一节，这边讲到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这里面特别强调出来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有任何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到神里面。而这个随时的避难所呢，就这个中文直觉的感觉可能有一点每个人感受不一样，但这里面讲到是他就是在那里，无论何时何处他就是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得到这个安慰和保障。那从第二节里面开始讲到这里面有一些困难，什么困难？地改变了，山摇动了，水砰砰翻腾。大家知道在犹太人哦，他们觉得一切最稳定的就是山，就是地，这是绝对不会变的。而事实上在我们人眼中看来，很少有山啊地貌有任何变化，除了人刻意的改变或者有巨大的那个灾难。所以地和这个山川呢，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稳定的，是绝对不会改变的。然后这边讲到地改变了，这是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哦。那对于犹太人来讲呢，他们很在地上他们是很平安的，海对他们讲不擅长的，所以呢航海对他们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每次讲到海对他们来讲都是这个不安全很害怕的那种感觉。所以这边讲到水啊砰砰翻腾啊，海啊涨了颤抖，那这边有可能是地震啊山摇，甚至这个海啸，对他们讲是很大的那个可怕的一件事情。但这边讲说因为有神，神是他的避难所，所以他什么也不害怕。然后呢就直接讲到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神的城他可以欢喜，因为有一条河，这个河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个河又跟那个海的波浪砰砰翻腾不一样，这个河是给生命带给他们这个很大的滋润。那这个河如果说真的要去讲耶路撒冷城，它旁边有什么河呢？有没有知道？它其实不叫河，是吉伦溪。在耶路撒冷城旁边有吉伦溪，然后一直到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呢，他曾经建了一个河道，人工的河道引到耶路撒冷城，以至于后来有什么人攻击他的时候呢，他就是封城，最重要就是把他的所有的这个资源断掉，食物不能进去，水不能进去，然后里面人受不了，最后就投降。但是你有这个地下水道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在里面还可以稍作耕种，里面还可以生活。这是literally 神的城是有这样，但是这里面当然不单单纯纯讲到是那个具体的这件事情，而是说这一条河是神供应的，有神供应的河它就可以欢喜啊，神在其中呢，城必不动摇，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我们读过历史书，天一亮神帮助城的事情发生了不少次啊，城一醒来外面死了一片，本来那些敌人都在这边准备要攻击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天使已经帮他们处理好，他们或许在里面自己自相残杀或者各样事情，天一亮。所以常常会讲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早晨对于诗歌来讲有个特别的意思，就是事情已经做了一个完全的更新了。所以这边讲到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我自己也常有这个感觉，我太太是做美术，她常常画到半夜都很辛苦，但是我早上醒来功课都做好了，我就说早晨有特别的功能，他说废话，当然我昨天都没睡觉。意思是什么？神在工作，我们在睡觉。这里面就是有这样子事情得到改变。然后第六节有个特别的讲说，外邦喧嚷，列国摇动，神发声，地也融化。外邦喧嚷，大家又想到哪一篇了？诗篇第二篇，有没有？ 外邦就开始聚集起来，想要抵挡神的受膏者，有没有？那那个时候呢，神就在这边嗤笑说，你们，我已经立我的神，我立我的子作王。所以这边的外邦喧嚷呢，就说地也动，海也飘，但是我们有这个城，有神在里面，外邦不论再怎么攻击。第七节，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可以感受到这种外面那种很大的那个摇动，但是这边我们是平安的。然后呢，你们第八节就看来，这不是说只是把这件事情解决了。这边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什么叫止息刀兵？就是让这个事情平安下来。但是这个平静呢，不是单单纯的说好了，两个都不要打了，不是。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神的工作呢是非常强大的，是把你的弓都折断，让你不能够再攻击了。战车都焚烧在火中，让你没有办法做。然后呢，他要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边要讲到前面外邦怎么样喧嚷，但是神对他的子民说，你们要休息，你们要平静，不要跟着他们这样的心理平而战斗。你可以看到这首诗的那种频率啊，前面是那种天摇地动，这个列邦还在喧嚷，里面呢却是你们休息，因为我是神，我在列邦中会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是你的神，我帮你打仗，我还要跟别人的神来去讨论，不是，全地都是我的，我纵使在外邦，我也要被尊崇，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这篇诗里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马丁路德很大的帮助。我们来看47篇，也是一首锡安诗，这个也可以称为耶和华作王诗或者宝座诗，里面有很多的节气气氛，你可以看到里面在这个耶和华君临天下的那种统治外邦的那种描写。你看，这也是可拉的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灵长是什么？灵长，
司班长，
司班的 leader。所以呢，他这首诗做完了，交给司班。所以那个时候呢，可拉也是司班的成员一，也是这个利未族的一员哦。好，这边讲到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要治理全地，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你看这边讲说耶和华作王时，就讲到耶和华要作王了，大家就拍掌要高兴。这边讲到说为什么高兴呢？他叫因为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而且他要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有极大的权柄，而且呢他还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的脚下。就说那些前面的那篇诗，哇，那列邦啊这边争闹准备要攻击，但是讲神要作王。当这个神要作王，有时候你会想到一个感觉，你们觉得耶和华作王是值得我们非常高兴的事情，很高兴吗？对不对？有的时候人会说，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在波人，我有大家一起查经，就说如果说主耶稣来了，你们会对他说什么？对不对？你们会说什么？我那时候回答说 What took you so long? 你为什么那么久？我在那个2000年的时候，本来说有两，你们都太年轻了，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会有这个 Y2K 啊，然后世界完蛋了，千禧年啊，结果那个天1月1号醒来没事，我非常失望，我第二天要去上班，我本来想说 OK 了，稳了，没有。耶和华作王为什么好？因为这个世界不好。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好，你就觉得神作王不好，对不对？我们想要民主嘛，我们大家自己决定事情，但是耶和华作王不一样。你在一个班上，如果你是好学生，大家都在吵在闹，当老师来了最高兴的是谁？就是那些爱读书的讨厌鬼，对不对？我们应该就是那种爱读书的讨厌鬼，然后那些当神来了，一切秩序稳定了，我们就开心了。那些在外邦的人，神说都会伏在我们脚下。 因为我们跟神是在一起的。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雅各的，他所爱的雅各的荣耀，雅各就是以色列。然后这边讲到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那这里面就有刚刚提到有这个节庆的气氛，因为他们在节庆的时候呢，在信仰他们有挥棕榈树啊，有在那边欢呼跳舞啊。那也有人说这可能是大卫在迎这个约柜到耶路撒冷，就是往上的那种过程，就是耶和华上升，神上升，有脚声相送。然后因为神是全地王，你们要用悟性歌唱，神作王治理万国，坐在他的宝座上。神坐在宝座上的意思，他就要施行他王的权柄。王的权柄最重要的，在过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审判。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审判，所以审判是关乎神。当审判的时候，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目了然，非常清楚。所以他在这边做王治理万国，所有按着神心意过日子的就很平静了，就不会受影响，那些乱来的人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在第九节有个特别的话说，万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全世界的盾牌是属神，他为至高。你会发现在第九节跟第三节有个很大的不同，你们看这些列邦原本是怎么来的，是被神要他伏在我们以下，但是到了第九节什么，列邦君王还高兴，希望能够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被征服之后，发现真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特别美好，所以他们都愿意去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所以这是一个 万物和平非常喜悦的一首诗歌，耶和华作王诗。第四十八篇是也是锡安赞美诗，是典型的锡安诗，里面庆贺耶和华在锡安山上作王，统治北东南西四个方。你会发现为什么要念成北东南西，为什么不说东南西北呢？因为刚好在诗里面就有特别的强调这个四面八方的意思。然后呢，它也是以第八节为中心，有所谓的 ABBA 的格局。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这边讲到可拉后裔的诗，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城中，他在圣山上该受大赞美。耶和华锡安山大君王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我这边有特别 highlight 在北面居高华美，你还记得刚刚讲的那个北东南西有没有？这边讲到北面，然后呢你再看到第七节，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势的船，东面。然后呢你再看到第十节，说你的右手满了公义。那为什么右手是南边呢？因为他们在看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方位都是按照圣殿，圣殿的正门是朝着哪里？圣殿的正门是朝着东边，所以呢你的正面朝着东边，那你的右手是哪里呢？南边，对不对？右手是南边，这边是北边，后面就是西边。所以到了第13节呢，就说要传说到后代，所以后面呢就是西边，所以你就看到北东南西就这样子出来了。这个不是硬去解释，而是说在诗里面用这种方法来去表达圣城在东南西北。这个尤其是你看到第13节，它不只是方位的东南西北，还有时间的东南西北，就是说前面代表这个过去，后面呢是在后代未来将要来的事情。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在第八节它是中心节，把前后呢做了一个分隔。所以第八节说，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那在这里面是中心节，在前面你会讲到第一个一到三节呢，就讲到的是一到三节讲到神的城，然后三到七节呢讲到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外邦，然后呢第九到第十一节呢，九到十一节就是这件事情神有了公义的解决，到十二到十四就再次的欢呼神的这个圣城。所以你看到所谓的 ABBA， 就是他们所阐述的内容在中心节的部分做前后的这样的对应。那前面我们如果看到一开始讲到说大君王的城在北面 居高华美。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描述。你们要知道，锡安山是一座高山吗？其实锡安山不是一座高山，锡安山只是一个比较高的丘陵，它不是真的很高大的山。那北边有最大的山是哪一座山？黑门山，有没有？在北面了，它这边山，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他们迦南地的这个地势里面，北边是比较高的，是有比较的黑门山啊，各样的山在那边。所以他说在北面居高华美，这很特别。就说这个锡安山不是很大的山，但是它可以在北面上称为这个高大华美，为什么？因为是有神的君王，是神的城在里面，所以它可以纵使你们说外界世界上看来这边是比较高的山，那边是比较大的水，但是在神看来，在北面居高华美。而且呢，有所谓讲说，有些人认为在北面有一些那种拜异教假神人，把那种高山当作神明，但是他们说这都不算数，只有耶和华神的城在北面才能够为全地所喜悦，才能够居高华美。然后第十节说，第四节众王来到这边就荆棘上胆，然后呢在那边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就说在那边一看到这个城就非常的惊讶。然后第七节，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他师是哪里？他师西班牙。你们看那个 地理位置哦，这个迦南西班牙是西边，他这个他师他的那个常常这个航海是很强的。所以呢，如果说他们从西面用船来攻打他们，他们常常是软弱的。但是这边讲说你用东风，他这边从西方来用东风这样去打破那个船只，所以呢就等于保护，纵使是外邦的列王经过都会上胆。接着呢就想说我们在殿里面享受你的慈爱，你的右手满了公义。所以你的右手就是公义，是神的属性，当他用公义来去进行审判的时候，我们都当欢喜，都当快乐。然后呢，我们就开心的在神的城里面看里面的状况，比看到四围旋绕数点城楼啊，就像我们好像进到一个地方去游览一样。但是这个游览不是一个单纯的就像看山看水，而是看到里面，就看到里面各样的地方，它的宫殿、它的细微、它的外郭都是这样子的美好，就发现在神的城是何等的美好。我们要把神的作为传说到后代，在这个城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让后代知道神是如何在这个城里面保护这里面大家看为软弱的民，保护在这里面大家外邦的攻击仍然摇动不了的这个伟大的诚意。所以神，这个神是永永远我们的神，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啊，就是在这边讲到说神在这城里面是何等的让我们平安和喜乐。好，我们就来看第四十九篇。刚刚讲到这个四十六到四十八是属于锡安诗，那到四十九篇呢，就是另外一篇我们称为教导诗哦。这是一首智慧诗，讲到的是对于钱的那种这个依靠是一种愚昧的。那只有神的话呢，才能够真的是得到我们的我们才能够真的从神的话语来得到帮助。这边讲到世人休要倚仗财货，自夸钱财。所以这里面呢有两段副歌，叫做人在尊贵中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般。所以这里面我们都学到了，如果有重复的就好像是副歌，他就可以把这个诗呢分作两段。第十二节这边讲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在二十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有没有？就说死亡的畜类呢是什么意思？就像一些牲畜，他们不会想太多，不会思想太多，不会对永生有盼望，所以呢他们现在过得好就好了，死了以后就死了，也都没有再想。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尊贵中不能长久，不能醒悟，结果呢就跟动物一样，没有 灵性，没有对未来有任何的盼望。所以我们就来看这边一开始讲到这个说，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我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里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所以在这一段词就是在讲到说，他准备要讲神的话了，要讲一些重要的话，请你们一定要来听啊！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不要认为说我现在有钱了，我不用听这些东西了，或者我现在很苦啊，我现在过日子都过不了了，我不用听那些智慧，我能够知道明天吃什么最重要。这边讲到你们要留心听，这边讲说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这个用情解谜语呢，也是一种在当时可能是会有随着情韵来去讲，他们常常在讲一些比较智慧的话是用诗歌的方式来去表达，所以这边就讲说我现在要开始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一定要听哦。这边讲说在第五节，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何必惧怕呢？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不能够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能朽坏，因为叫他生命的赎价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你可以看到这边一件事情哦，你觉得有钱好办事，可以用钱解决的事情都是很小的事情。这边讲说你自夸钱财多，你也不能够帮助你的兄弟，你自己爱的人，你不能把他将赎价给神，让他长远活着。如果他有生病啊，或者是遇到极大的困难啊，你不很难一定能够用钱来解决。因为什么？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这不是说很贵很贵哦，两亿哦，哦，赚到两亿可以了。没有没有，极高你只能永远罢休，三兆、十兆都没有用。最重要的是，这个是极高的价格，你只可永远罢休。不要以为钱财能够解决所有的事情。然后呢，他讲到说，这个他必见智慧人时，又见愚顽人和粗人一同灭亡，将他的财货留给人。所以这里面讲，不论你是哪一种人，你最后都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而且你的财货最后都会留给别人。对，当你要死的时候，你会留在这世上多少东西呢？一个答案是全部的东西，你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带走。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最后留下来的好用的都给大家分走，尤其是那些家人可能还为了这些东西还争吵，你本来他们过日子过得好好好好的，就是为了这些又吵一顿，然后家里又分裂，或者造成很大的困难。他们心里想了很多，家事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有没有？你们会想到说，如果说用你的名称你的地多好，对不对？这条路云科街，那条路 Michael 路，爽不爽？很爽。这有什么用？没有用，很快就被改掉了嘛。说这算是什么街什么路呢？最重要的是你不能长久，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般。你真的会发现，年纪到了一个程度，你会发现过了十年二十年，没有人知道 Michael 是谁，没有人知道你们是谁，那种感觉会让你很震惊。你觉得现在我还可以做点什么，但是如果你不为未来去想的话，真的就跟如同畜类一般了。然后他们这样子做，而且呢，这边讲到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描述，他说他们行这道本是自己的愚昧，因为他们自己就这样想，他们自己很愚昧就这样做，但是以后人还佩服他们的话，有没有？这个看到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之后股市如何做，这个我们怎么投资怎么赚钱哦，仔细听哦，讲到神的话我们不一定有人听，他觉得哎呀那个没有意思啊。我们会不会真的是那些人，我们觉得是愚昧，但是我们还是佩服听他的话。我们从小就在讲说钱不是万能的，对，钱不能带来幸福，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有钱能够幸福的容易一点，快乐一点。讲到听到很多道理，但是我们做却常常还是佩服那些有钱的人的话。 然后呢，他们如同羊群派下阴间，死亡做他的牧者，这个就是很诗意的，就是说死亡做他牧师，然后好像是一个人一样做他牧者，就是什么是做他的牧者？我们是羊嘛，牧者做对他们什么？来，大家来这边吃草，大家来这边喝水。但是死亡的牧者他就不是大家，来来大家来这边死，来来大家这边掉到火里面，大家去过日子。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那种感觉说你没有办法控制，一个羊不可能去抵抗这个牧者的这个行动，所以这种感觉这个很可怕。然后这边讲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但又是一个到了早晨，有个全新的开始，但是正直人还是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啊，他们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灭没。第十五节，神必救赎我们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这里面又有一个很大的对仗，救赎，你看前面讲救赎生命的价值怎么样，极贵，你只能罢休，只有谁可以？神可以救，谁都不能救，只有神可以救，而且他必收纳我。你见人家才这个家世峥嵘的时候，你不要害怕，有没有？你发现人家很有钱，你会不自觉的有一点害怕，因为他们通常讲话都很大声，好像很厉害那样子，而且我们也真的觉得他很厉害，就心里面不知不觉的就有一点害怕。这边想说看到人家钱多不要害怕，因为他死的时候呢什么都不能带去，荣耀也不能随他去，他活着的时候人家虽然夸他，但是他最终还是会走，而我们呢最终跟神在一起，当耶和华作王的时候就是开心的时候。这边讲到人在尊贵中不醒悟，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智慧。这个我现在也在学，我看到有钱人还是不自觉的会有一点怕。好，接着呢到了50篇是亚萨的诗。亚萨是大卫呼召出来三位诗班的 leader， 那他是其中一位。这边讲到说这是崇拜的时候用的，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在前面的锡安诗，就是前面锡安诗连成一气，然后但是呢你可以直接一直连到这里来做一个单元，因为这里面也有讲到这个神作王的那种概念。它这分成三段，所以一开始三段宣召，然后教导真信徒，教导假信徒。那这里面这首诗你仔细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诗哦。这边讲到说大能者耶和华已经发言呼召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然后我们神要拦绝胃口，有烈火在他前面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光。他来这边要做什么？他是要来审判。他第四节说他呼召天上地下，要为要审判他的名。这句话很特别，他呼召谁来？他叫谁来？全部的人。你会发现今天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很少人回答，是你们不会呢还是？这边讲的非常清楚，他呼召谁？天上地下，是吗？每一个人，大家都来，要做审判。谁被审判？他的名。所以你会发现这很特别哦，在前面的地方都是什么？把那些列国君王拉来审判。你看旁边的名字，哦，我们来看，对，神审判真太好。现在没有什么，大家都来，我们审判谁？神的名。所以大家来当陪审团哦，是每一个世界上的人当陪审团，但是呢被审的是谁？是神的子民哦，这很特别哦。他说去召集那些我的圣民到这边来，就是用那些祭物与我立约的，我要表明公义，神要施行审判。你发现他叫那些圣民来，那些圣民是谁？用祭物与神立约的，就是与神立约的民，他要对那些人说话。第一件事情他要讲，你们要听我的，我不是因为祭物责备你，因为你们不要总觉得我想要你们的祭物，你们少了祭物啊在那边讲， 全部都是我的，我为什么要这个在意你们给我的祭物呢？重点是你要以感谢的祭献于第十四节，要以感谢的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些人会觉得奉献或者是献上祭物，是我拿我的摆到神面前，说神你看，我给你一万，我给你两万，我给你多少，看我多好。神就说这都是我的，你不要以为那只是摆在你那里的。你但是你以感谢为祭，就说这些都是神的。感谢主，在我饥饿的时候你给我食物吃。感谢主，在我寒冷的时候你给我衣着可以穿。感谢主，当我在需要钱财的时候你给予我，所有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呢，我把神给予我的，而且有多超过我们所想的，我们将这一切用感谢的方式来还给神。那种心情跟我用祭物来给神，然后还可以用指责人说，你看我给一万你怎么给八百，不是这个样，是你用感谢的心来去献上。这是我们每个主日在讲说，你如果不知道奉献是什么意思，我们不需要你这个钱财一百两百五百八百，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是不是用感谢的心来献祭给神，而且向神还的愿就是你知道这一切是神给你的帮助，所以你用这个来还愿。所以你在患难之日求告我，就会搭救你，你也要荣耀。第一件事情，这一段话他在责备的是什么？形式主义，你们总是来这边献祭啊，弄得又高大又华美的那种感觉，其实是没有用。我要你们的是感谢的祭，要的是感谢祭。第二段讲到什么？他又对恶人说，这个恶人是谁？这个恶人，他招的是谁？不是圣明吗？怎么称圣明为恶人呢？因为这什么？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他不但是说，他不但是神的名，而且他可以传说神的律例，口中提到神的约啊。他在这边还有带一种带领的作用，但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所以这个真的我心里就是，就像我现在这样，我现在正在讲神的话，然后呢我走了以后又再跟那些盗贼，然后神就说 Michael 你怎敢传说我的道律例，你恨恶管教，你将我的言语丢在后面，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审判啊。那好像我在你面前人模人样，之后乱七八糟，神没有看见，神过来跟我讲说你怎敢这样，然后呢你口任意说恶言，编造谎言，而且毁谤，做一些话，这些事情你做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跟你一样？有的时候这个诗在诗篇里面，有时候讲到神说的话，我们很难去理解说他到底是真的神用他原本的话给予他，或者是他自己的领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真的是可以跟我们对话，你想我跟你一样，我要责备你，我要把这些事摆在你面前。所以呢这里面讲到是什么？假冒伪善，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最气最恨的就是这种在人前一个样子，但实际上呢乱七八糟。然后呢这里面讲说，凡以感谢为祭便是荣耀，那些按正路而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所以你可以发现，神所喜悦的不是那种在崇拜的场合唱歌特别大声的那种，或者是在崇拜的场合做了很多宗教行为非常的亮眼的那些人，而是以感谢为祭献上，然后之后我们会看到以悔改的心献上的祭，这是神所喜悦。然后按正路而行，你行得好，神会喜悦你，不是说你圣经可以背多少词句可以帮助你，看这个是很大很大的责备哦。第五十一篇是非常有名的诗，是悔罪诗，是大卫的诗。我们读诗，你会发现一个感觉，你读过了很多别人的诗之后，总觉得要读一点大卫的诗。大卫的诗真的是很能够贴近人，而这一首诗呢，是我们更多人能够了解，因为他自己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有很多都有讲背景， 而这一篇的这个背景跟内容最符合，你最容易去想象里面的内容跟他那个背景的相关性。这边讲到大卫与拔示巴同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的事。那这几句话讲的呢，轻描淡写，但是非常的惊心动魄，尤其是在撒母耳记里面所记载，拔示巴是谁的妻？赫人乌利亚的妻，是不是？他是别人的老婆。大卫怎么跟别人的老婆同事呢？那就表示他犯了奸淫，而且呢，他还用诡计将这个赫人乌利亚杀了。杀了以后呢，还不知道自己犯罪，一直到拿单过来告诉他一个比喻，跟他讲说，那一个抢夺人的就是你。他那个时候还大发易怒说，这种人做这种事情，我必要将他责罚。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人，于是呢，他立刻就悔改。认罪。大卫与拔示巴这件事情是大卫真的是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这个污点，他十诫里面就犯了大概四五诫，所有的诫都他都犯了，他在这里面呢，他却知道以后立刻悔改。从第一节他就讲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罪。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罪讲不到明目，但是大卫的罪清清楚楚，大卫跟拔示巴的事情，他求神洗净洁除他的罪。这件事情是我们犯罪的人最都第一件事情会做，求神赦免我的罪。但是你可以从后面看到他赦免的心是非常强的。他说什么？他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亏欠人的时候，常常都有那个罪哦，突然跳起来证明我，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吗？你知道你犯了这个罪吗？常常让他很痛苦。如果我们去看前面的32篇，他这个另外一篇88，为了这件事情忏悔，说每次有这个罪，在他心里面都痛苦不堪，他不去认罪，他就痛苦不堪。然后呢，他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得罪谁？大卫得罪人可多了，赫人乌利亚是他自己的将军，是那些保护他的30勇士之一啊。他得罪谁？得罪拔示巴，对不对？然后得罪谁？得罪所有在周围的人，我们这边看到的人，说我们大家敬佩你到这个地步，你居然犯这种罪。但他知道他最重要的得罪的是谁？是那一直从他在犯罪的那一秒就看着他犯罪，一直到后来的那一位神，你会发现那种震撼是很强烈。你这边做事，还一边到处张望，看看哎有没有人发现？发现神一直站在你旁边，看着你做这件事。他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轻正，判断我的时候，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显为轻正。”就开始讲：“我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胎就有罪了。”你就是说，他这边不是一个推责，而是说我一直有这个罪性，但是我在有力量的时候我居然就犯出来，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这件事情很强烈哦，他不是说你就算了，不要把我当这件事情，他要怎么样？神啊，求你洗涤我，让我能够比雪更白。雪白不白？雪白不白？白呀，雪一定白的嘛。但是比雪更白的衣服有多少个？没有。但是他这边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时候，你我不但要你洗涤我，还要比我血洗比血更白，什么意思？神啊，我希望我能够在你面前就是全心你一样。为什么？我要跟你在一起。他要跟神在一起，他可以使他听到快乐、喜乐、快乐声音，使你压伤的骨头可以有药。这个欢喜快乐的声音，不是说哦神拯救我就开心，而这个欢喜快乐的声音是被接纳的开心。就好像我今天在这个团体里面受到责备，但是你们大家都原谅我了，我回来你们说啊欢迎 Michael， 你们回来了，你改过了。他希望能够再次回到神的家庭。你会知道这样子的真正的悔改的心，他不是只是说你不要责罚我，而是说我真的是看不起我到一个地步，我要一个全新的自我。所以呢，他这边讲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他不是说请你把我的心再洗洁白，而是这个心是要全新的，他在心里面能够有一个正直的，有重新的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知道神的灵一直都与他同在，为什么他求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他曾经看过一个圣灵被收走的例子是哪谁？扫罗，是不是扫罗？扫罗就这样离开他，他痛苦，他还要弹琴给他听。然后扫罗变得易怒、暴躁，常常做一些坏事。大卫看到他不要这样，神啊，求你不要说，我要全新的我。然后接着呢，他这种说你不但拯救我，而且我要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所有最好的例、最好的见证是什么？不是那种，大家好，我是赵云哥，我做什么事情，我这件事情做得好，我那件事情做好，我向神祈求，我能够得救。这种认罪你会觉得没有感受，但是当我看到神，你们知道吗？我曾经犯过这样的罪，我曾经陷在里面不能自拔。大家在下面有同样的感受的人就会得到一种共鸣。大卫在这种犯这么罪的时候，他告诉他说，我愿意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你可以看到他这首诗就是什么，他直接写了，我犯罪了，我写下来，你们拿去唱，唱我犯的罪，唱我的悔改。你们可以看到那种感受，这种犯罪。所以神说什么？他说第十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刚刚讲到要有感恩的祭，这边讲忧伤痛悔的祭。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传福音要人让人家认罪，不是逼着人家认罪，而是他真的知道在这里不好，我要悔改到那里，而且求神来接受他。那第十八节说，求你随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这边讲到说，他既是一个王，他知道他犯的罪是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所以求神来善待。这首诗真的要念好几遍。好，那第52篇呢，是一个这个教导诗，也是叫人家不要依靠钱财。然后呢，这边讲到也是有一个例子，这边讲到是什么？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那时大卫坐在逊回是交与灵长。那这首诗在讲，就有讲到背景，什么背景？以东人多益，大卫刚一开始逃走的时候，他扫罗不在追杀他吗？大卫一开始逃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到了哪里呢？到亚希米勒家。亚希米勒是哪里呢？亚希米勒是谁？祭司。他是挪伯城里面的祭司，所以他到里面呢，他做了什么事情？祭司给他饼吃，还给他当初杀那个哥利亚的那个刀，他就走了。这个时候谁看到？这个司牧多益他看到，以东人多益，于是他就跑去跟扫罗说：“我看到大卫跑到亚希米勒家，而且呢，他还做了什么事情？”扫罗丧心病狂到要杀祭司，要杀祭司，当场有没有人敢杀？没有人敢杀，谁杀了？以东人多益，他看到大家不杀，以东人去杀了。所以这边讲，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之官？大家认为他讲的就是多益以作恶之官，你杀了祭司，好像是勇士，其实这是没有用。那然后呢？你的舌头快意邪恶诡诈，他用他的舌头来去陷害大卫，所以这边讲到很多的舌头的攻击，第四节诡诈的舌头，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要把你拿去。然后呢，那些只倚仗他丰富财力，在奸恶上协力建立自己的人，为什么？因为多益人仗着这个扫罗的势力到处行恶，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这些都没有用。最后呢，至于我像神殿当中的青橄榄树，我要永永远远的依靠神的慈爱。青橄榄树，橄榄树是一个常青的树，它不会到了冬天就凋谢，像青橄榄树。那有一棵树在诗篇第一篇就栽种，是什么样的树？是栽于溪水旁的树。就是这样，我们身为神的子民的，就像青橄榄树一样，依靠神的慈爱，直到永远。那这边特别强调，这边有三棵树的样子。第一个，神的慈爱是长远；第二个，神的公义审判是长远；第九节，我们称谢也要直到永远。这边有三个永远在这个诗里面。53篇也是一首教导诗，那讲到这愚昧的状况，你们可以看到，这53篇一讲到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没有一个人行善。 你看读读读完，发现这首诗其实读过了，在哪一篇里面读过？在十四篇。你看十四篇讲，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有没有？你看，基本上一模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会有一模一样的呢？这个在诗篇里，他们在编辑的时候呢，是有可能把一些重要的这个概念的诗呢，就放到不同的经卷里面。但是再仔细讲，它还是有一些些不同的。这边讲到第五节说，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你使他们蒙羞，所以攻击你之人，所以他是对于圣民所讲。这边讲说，你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这个是对恶人讲，就是这一点点的不同，但是也不是极大的不同。那为什么呢？刚刚讲过，有可能是因为重要的内容他希望再重复一次。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仔细讲，前面讲到的是以东人多义来告诉他，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一章讲到说这个以东的事情。然后你们看下一篇哦，西佛人来去控告大卫，所以呢，这个是在23章24章的内容。所以说前面有一件事情是他被多益控告，后面被西佛人这个控告，中间有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拿巴的事情，拿巴的事情。那拿巴呢，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鱼丸，拿巴就是鱼丸。所以呢，有些人说，哎，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巧合？就是说前面讲到以东，然后讲拿巴，然后再讲这个西弗人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看过，我们就不用再仔细讲，主要就是在讲到说这些行恶的人，你们仔细去看啊，他说一个行恶都没有，但是在为什么他可以去吞吃神的百姓？一个好人都没有，那神的百姓也是那些不是好人的之一的，就说我们这些人不是好人，我们这些人也是那些恶人，但是因为受神拯救的人，我们就归在神里面。所以神的子民不是因为比较好，而是愿意依靠神的人。好，第54篇也是求告诗，这边讲到西弗人。西弗人是谁？西弗人也是犹大支派。大卫是什么支派？
犹大。
对。大卫是犹大支派，这么犹大支派还告他呢，所以当他特别伤心。所以呢，神啊，请你为我伸冤。这个有的时候听到大卫伸冤，有时候会人家会觉得不高兴。大卫你自己本身犯罪，你怎么会要伸冤呢？但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是，大卫只是在说这件事情，他从来没有要攻击扫罗，从来没有让扫罗这个要争夺他的位置，甚至在很几次有机会的时候，他想要去有可以夺取扫罗的命，他都不愿意。所以他求神，在这件事上我真的可以没有做错事情，求神来拯救我，帮助我，要把甘心的祭献给你。那这边还讲说，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这边特地强调说，那些人本来是我的同一族的人，居然攻击我，他们就像是外人一样。神是帮助我，他要报应仇敌所行的。所以这边是特别大的伤心在这里面。这边讲到西弗人55篇是祈祷诗，讲说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恳求，我哀叹，我发声不安。你可以发现他在这种极大的痛苦，大卫还没做王之前到处流离颠沛，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做王的他，而且他在逃的时候不是一个无名小卒，他在逃的时候他已经当过军长了，他已经说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是一个军长，他仍然软弱到这个地步。你会发现大卫真的是真情自信的人，不会因为说我这个人怎么可以讲出这么软弱的话，没有，他哀叹发声，因为恶人欺压他，然后呢他想什么？我宁愿像鸽子一样，我就飞去了，我在旷野，我不要管这些人世间的事情，这是一般人软弱的时候会去思想。但是呢，他在这边讲到说他仍然留在这边，因为呢他要依靠神，求神变乱他们的舌头。变乱舌头曾经在发生哪里发生过？巴别塔，对不对？ 那些人想要用这个高大的塔来去表达自己的位，自己的极高的位置，这边也是讲让他们不能够相互合作，而且在城里面有强暴，他们在城中昼夜绕行，这也是一个失意的讲法，就好像坏人是强暴竞争的事，像人一样在城里面到处绕，也有奸恶邪恶，每个人的好朋友，哎嗨，奸恶嗨邪恶，你们在那边绕啊，然后就希望整个城乱七八糟，诡诈不离街。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是仇敌我还可以忍。结果他讲了，这些坏人是谁呢？是你，你原是与我同等，同等是我的同伴。他就开始讲到那些攻击他的人是什么样的。第一个跟他的同伴，跟他是知己，他不是原来就是坏人，而且讲什么？他的口如奶油光滑，心却怀着征战。就有人在想，他到底讲的是谁呢？在他圣经所记载的呢，有两个人比较类似的。一个是亚西多佛，那个曾经这个亚撒龙在攻击他的时候，那个他的谋士跑去那边去帮助他。会不会是他呢？也很怪，他跟他是平等吗？好像也不是。那会不会是亚撒龙？也可能亚撒龙也是用如奶油的口来去这个夺取他的王位。但不论如何，这些人坏人攻击我们，我们会很理解，但是如果是家人是朋友，特别的痛。然后就开始咒诅说，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口如奶油光滑。所以这边又有一些控告。那在控告的诗或者在咒诅的诗里面呢，大家要知道，第一个，大卫是把这个权柄给神的，不是他来去做这件事情，是让神来做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说，当一个人苦到一个地步，他的确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诗是这样子的真实也是很重要的。56篇。好，大卫的一种急迫感。这边有这个花号，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是两个箭头，求神，告诉神我的困难，然后第二个神，我要依靠你，在最后也是神，我要依靠你，告诉你这个神拯救了，这是两个大花号。然后中间真正的祷告呢，是说他们窥探我，等着害我的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求你把我的眼泪记在你的皮带，这不都记在你的册上，求你帮助。这是什么？大卫，这个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大卫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人 在旁边，他那时候逃到哪里？逃到以色列人的敌人那里去。你看到这个地步，而且在那边还被人家认出来，他本来不是要在那边说，你看我是叛将，你用我这叛将可以攻打别人，不是，他是想要隐姓埋名在那边过日子，结果呢被人家发现，哎，他不就是那个扫罗杀死前线大卫，杀死万万那个大卫吗？他后来要用这个装疯卖傻的方式说，这个疯子我不要，他才逃出来。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日子是多么的悲苦，他就在这边去描述这件事情。57篇是一个赞美诗，这边讲说我要投靠你，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中，在洞中是开心的事吗？不是吗？很苦的日子，但是呢，他在这边也求告神，求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在你翅膀的印下什么？母鸡啊，或者是鸟类啊，要去保护他的孩子的时候用翅膀。那这件事情其实在他的曾祖母这个路德也发生过。他用，请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用你的翅膀来遮盖，就是帮助他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他这边讲说，有许多人要来攻击他，他仍然要坚定的心智说，我要坚定，我要坚定，我要歌唱，我要歌颂。灵啊，你要行起，情色啊，你要行起，我要及早的行起，我要等待那光明出现。每到了早晨，都是新的希望的开始。这边不是说他逃命的时候还带着情，他说这个不论是谁，你有情就要把它兴起来，我们一起来称谢耶和华神。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这崇高过于诸天，你看这个第五节跟第十一节都是副歌。58篇讲到的是，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和公义吗？施行审判，起案正直吗？所以这边讲到的是谁？这个世人是普通人吗？不是普通人，是那些可以审判的，就世上的君王。你们真的是这样做吗？你们作恶，你们在地上衬出你们手中所行的强暴。所以神大卫是在责备这样的人，而且这样的人呢，好像是蛇一样 不听法术的声音，用极大的帮助都不能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不听，不听劝。然后呢，他就说，仇敌将要会遭报，义人必诚然有善报，地上果然有施行审判的事。59篇，这篇是很好，我本来要花点时间，但是真的困难啊。大卫他要逃的时候，曾经扫罗要攻击他的，扫罗决定要去拿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发现，然后他的妻子夏甲就帮助他从这个窗沿上下来，他就逃走这件事情。这边就讲到他就做这个事，他说有人要害我，不是我的过犯，我真的没有过犯，然后呢我虽无过，他们仍然来攻击我。然后第六节，他们晚上转回嚎叫如狗，围城绕行。你会发现那种很当时晚上是很暗没有声音的，但是为了要追杀他，带着狗啊，带着人啊，到处要去抓他的那种声音，那种景象，这个描述的非常好。而且呢他还去攻击他，他就说求神发怒使他们消灭。他就再次就是把心放到神的身上，看完以后呢再回头说，你看还在那边绕，还在寻索，但是我要歌颂神。前面是听到的声音很害怕，他回他寻找神。第二次呢听到声音告诉他说，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第60篇讲到的是大卫与两河间，亚兰与索巴，亚兰征战。这里面本来像是一个战胜的声音，为什么后面讲到说，神啊你丢弃我了吗？你怎么让我们好像喝了东倒西歪的酒呢？这里面可能讲到的一件事情是在征战当中的过程，可能有一小段时间他们有一段时间敌人这样攻过了，也有可能是讲述一段没有描述到的，圣经没有记载的战争，但是都有可能说在软弱的时候大卫是这样子寻求神。最后之后讲到一段，这个经文也在别的地方发生，讲到过说基列是我的，神指着这个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苏格谷，这个以色列家是我，而且呢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这什么意思？抛鞋在当时就是宣示主权的意思，哦，我在这个地方抛下我鞋，这一块地就是属于我的。那还记得这个有在我忘记，就是他要哦，路德他要他赎回的时候，说这是你近亲的自属，你家属，你要不要救赎他？结果他不要，后来才被另外一位
波阿斯
才去拯救他，他才回来。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把鞋子脱掉，就丢给他，就叫脱鞋之家。所以这脱鞋就是说这是我的权柄。然后呢，摩押是我的沐浴盆，就有点特别了。这边讲摩押是我的沐浴盆，其实就是当一个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个仆人呢、就要准备水啊，帮他洗脚啊，帮他沐浴啊，让他能够在那边休息。所以这就讲到说摩押也是属于神的这个仆婢，也就是说不论是以东不论是摩押都是神的，都是属神的，都是神的仆人。所以在这边讲到什么，你不论是谁，现在就算你打胜仗，最终还是什么，还是神会施展大能战胜践踏我敌人的，就是他。所以这边也再次强调说，不论别人敌人多么强大，神是超过万有，不只是以色列的人，神他还是万族万民的神。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诗篇里面，在可拉后裔的诗、亚萨的诗、大卫的诗里面，看到了神极大的作为、极大的恩典，也看到诗人是如何的仰望依靠。求主帮助我们，也在这里面，当我们遇到不论各样的困难或者遇到喜乐的事情，我们可以把感恩的祭献上。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愿意把忧伤痛悔的灵来献上。主啊，你是信实的，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你必要赦免我们，我们也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过一个合神心意的道路。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洁净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到神的殿中敬拜的时候蒙你的悦纳。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